姐妹们平安，谢主。那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一起查圣经，不知道大家对于大卫跟约拿单的感情这么好，有没有什么醒悟或者是提醒？弟兄中间呢、难得可以有这么好的感情，姐妹呢应该更容易，对不对？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也能够效法大卫跟约拿单大卫跟约拿单嘛。好，哎，谁呀、吓人呐、我觉得是这样啊，越熟悉的经文啊越紧张，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我自己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感觉，越熟悉的经文就越容易好像一看就过去了，但是你就忽略了很多东西。所以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我说，主要我觉得我很紧张，因为越熟悉我就越觉得好像大家都应该知道。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实在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姐妹们，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星期四早晨一起来查考你自己的话语，享受神你家里的快乐，享受姐妹们的相交团契。主啊，真是我们要满口赞美你，主啊，实在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厚恩，我们今天可以白白的享受这一切，我们就归荣耀给神，也恳求施恩的主大能的手托住我们每一个人，叫说的和听的在你面前都一同得造就，使你的名被高举，得着你该得的荣耀。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19章20章。记得我们十八章讲到什么呢？最后大卫打败了谁啊？对，哥利亚。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巨人，对不对？哥利亚他说什么？我要杀你，斩你的头。果然大卫真的这样子做了。那当他回来了以后，这些人好像对他陌生的很，这个少年人是谁？有没有？就大卫自己就告诉他了，他说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大卫在这个时候都还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好像不被重视，即便杀败了这个哥利亚，人还说这个人是谁？有没有这样子？或这少年人是谁？那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就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好像对于，应该是说，如果有人比我们好，我们会怎么样？应该是祝福，对不对？不是这样讲吗？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每一次牧师都在讲说我们哭比较容易，对不对？但是笑呢，是吧？哼，为什么就你比我好？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大卫也面临到这样的光景。那我们先来看看大卫跟约拿单好了，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大卫面临到这种哼为什么你比我好的这个光景。先看这里，大卫跟扫罗说完的话，约拿单的心跟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哎呀，这句话真的让人感觉到不一样啊！如果有一个人爱你好像爱自己的性命，你觉得怎么样？麻烦哈，感动也有。如果你的先生爱你像爱他的性命一样，你觉得怎么样？太棒了。很可惜我们的弟兄应该好好加油一下，但是这边是姐妹会，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讲嘛，对不对？如果弟兄在我们就不敢讲了，就怕等一下惹起家庭纷争，他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讲我什么坏话。其实我们没有这样，我们没有做这种事情，但是人就是这样嘛，自己做不到了反而怕别人讲，有没有这样子？好，但是呢，如果这样，按照我们上个礼拜袁大同老师来讲到，他不是讲到说每一个人都读圣经只读自己想读的，姐妹们读的圣经是说要爱你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希望你的丈夫是这样做。可是丈夫读的是什么？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他根本没读到后面这一句，对不对？那我们姐妹呢，前面那一句就像我说的，越熟悉的经文就越快的读过，就越过去啊，很快就忘记了。那如果大家都确实做的话，可能情况又不一样了。但在这地方我们看到两个弟兄，他们能够彼此这样相爱， 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约拿丹爱大卫到一个程度，本来我应该打仗，我的战衣应该怎么样，自己穿的，对不对？但他却把自己的战衣怎么样给了大卫，把自己的一切的宝物都给了大卫。圣经说什么？他说啊，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这是什么？一切的宝物都怎么样都送给了他。就是如果再遇到战争，你要比我活得怎么样更好，就是我可以死你不可以死，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我的刀都给你了，那我还用什么跟敌人打呀？尤其这时候，以前我们都知道只有谁有刀啊，菲利士人他们很厉害，所以不给他们制造刀，只有王跟约拿丹两个人有刀，在我们十六章还是十五章都曾经读过，对不对？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都看到，那约拿丹就是这样的爱大卫。所以为什么大家一直常常说约拿丹爱大卫，就是我们说的超过兄弟之情。自己的兄弟可能都还没有这样子，就好像大卫到战场上去看他哥哥，他哥哥说什么？你来干什么？我知道你是什么心，你就是想要邀功，你就是想要看打仗，有没有这样子？他那个嫉妒之心啊就来了。或者是我是兄长，我都没有说什么，你来这边干什么？有点这样子。但到这边你看，约拿丹没有因为自己年长，约拿丹已经是一个带兵出战场的人了。那大卫这时候顶多十六岁，这样一个少年人，可是约拿丹还是这样的爱他，比他大哥还要更爱大卫。哇，这个感情好不好？太好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说他爱他如同自己的性命，从他给外袍这件事情上就更证明约拿丹是怎么样的爱他。同样他们两个结盟，结盟我们要有一个物证。所以当他把自己的外袍给了大卫的时候，就是我跟你什么结盟的证据。同样也表明了一个事情，就是约拿丹看大卫更尊贵，更能够把这个好像愿意把这个位置让给他。今天还没有让，但是他已经心里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都知道约拿丹应该算是王位继承人了。从过往大这个扫罗出征的时候，约拿丹屡次建功，可以知道他应该就是什么顺理成章的接班人。不管扫罗有多少个孩子，或他喜欢哪一个孩子，但是从约拿丹的战绩或战功，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王位继承人，百姓的心都跟他在一起了。甚至扫罗要杀他的时候，大卫扫罗要杀约拿丹的时候，百姓说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大家百姓都爱约拿丹的性命，保护他的性命。就这样的一个光景，就知道约拿丹在整个以色列军当中他的声望。现在他把自己的外袍给了大卫，就表示说我愿意把我的什么权力。一般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个，有人脱了你的脱了你的礼衣，连外衣都要怎么样给他。那我记得包牧师以前曾经讲过，外衣给他就是把你的权力怎么样给了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约拿丹把他的外衣都给了大卫，表示他什么？我把我当王的权力怎么样也给你大卫啊。这就是约拿丹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以后约拿丹怎么样安慰大卫，他说我知道神已经选定你了，甚至将来你当王的时候我做你的什么大臣。这就是约拿丹爱大卫的心。从外袍的赠送你就知道，他不是到后来才把权力或者把这个位置让给大卫，而是从一开始神就把那个爱他的心就给了他了，就把爱大卫的心。哎，我觉得是很好。哎，如果你爱神啊，圣经说的没有错啊，若有人爱神，这人是谁？神所知道的。哎，这我们好多牧师啊长老啊都曾经讲过，我记得阮长老在我们姐妹会也曾经讲过这句话，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所以这就是这里大卫爱神，所以 这个人不单单神知道，神也把爱他的心放在约拿单里面。所以大卫跟约拿单的这个好感情，以后我们还会再看到，就是他怎么样的保护约拿这个约拿单怎么样的保护大卫，爱他，爱惜他的性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如果我这样常在想啊，一个人啊要被众人喜悦，很重要的关键点也在这里，就是约拿单。他把他的衣服都给了大卫，大卫穿着约拿单给的衣服，百姓一看，哎呀，这是谁的衣服啊？约拿单是我们所什么尊敬的，所喜欢的。因着这样，因为约拿单他的声望已经很高了，再加上大卫又带着约拿单给他的衣服，百姓怎么样，更容易亲近他了。所以我觉得约拿单在这里的表现，让我们看见他对大卫的爱，不单单他自己，他也影响了他的周围的人。我们呢，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尊敬或我们的喜爱，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一起来喜欢他。你说，哎呀，就我一个人喜欢你不够，是不是？一定要多少人？我们全姐妹会的人如果都接纳你，是不是更好？如果是这样的心态，那么你会不会对每一个姐妹都表达你自己的爱呢？就很容易了。好，效法约拿单，他怎么样爱大卫？我们虽然做不到把我们的衣袍都送给他，但是我们的心可以竭尽所能的像这个约拿单爱大卫一样的心。好了，这样好，百姓都这么爱戴他。但是圣经不是也讲过吗？他说鼎位炼炉，我来看看哈，哎，说错了哈，24章，箴言27章，对不起，27章的21节，好，鼎位炼银，炉位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大家的称赞怎么样？重要不重要？我记得以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啊，称赞是毒药，拍手是刀，你们有没有记得这句话？为什么呢？毒药啊，就好像人的称赞是这样子，人越称赞你，是不是越高兴啊？高兴了就像毒药一样，会中毒的，啊！当你一中毒了，这不得了了，你就天天在那里自夸、自高、自傲。所以鼎位炼银，炉位炼金，人的称赞也熬炼人的心。拍手啊，好像刀一样在那追着，好，就是要准备着什么把你砍下来了。所以啊，不要羡慕拍手，也不要羡慕称赞。但是在这里，大卫并没有表达他愿意或他要做。可是我们妇女们实在太厉害了。圣经说什么？大卫打死了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回来以后，第7节，众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有没有这句话？那同样也是箴言27章讲到，他说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什么咒诅他。哎呀，明明这些都是好话，也都是好事，但是现在来到这里的时候，对大卫来讲却是什么咒诅。所以赞美人也好哈，也是好事，但是不要什么太明目张胆。尤其是这个扫罗王还在位的时候，你这样大大称赞，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想要告诉扫罗大卫很棒？其实我相信我们这些妇女在称赞人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绝对没有恶意，不是心怀恶意的人，我们只有单纯的一个心思，就是哎呀，你做得太好了。有没有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称赞人称赞过头了，有的时候不知道要说什么，就会讲错话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啊？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他说就像你大声给人赞美啊，就是一个咒诅一样。为什么？在这边重复你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 万万扫罗心里马上想什么？看看圣经说什么？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了：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扫罗这样是想，合情有没有合情合理啊？你觉得扫罗这样有没有合情合理？其实不是扫罗一个人这样想，非利士人也这样想。马上你就看21章第10节，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跑到加特王雅吉那里。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所以你说怎么样？是不是非利士人也这样想？如果非利士人这样想，扫罗这样想，对不对？也是合情合理。但我们只能说，非利士人是害怕大卫，扫罗是什么？嫉妒。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心态，但同样的心思，就是只剩王位没给他。可是非利士人却直接怎么样？给他封王了，那不是以色列国的大是国王吗？有没有？他说以色列国王大卫吗？直接封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就看到这两个的区别。所以不是只就是心啊，所以圣经常常说我们要保守什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啊，一念之差，一个就变嫉妒，一个就变惧怕，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称赞，是不是？你爱、喜欢、称赞、嫉妒，全部都是什么？一念之差，对不对？所以当雅吉王的臣仆一看到他来，哦呦，什么？杀死我们大将军的哥利亚的那个人，是不是？以色列的国王跑来我们这里干什么？这是他们的惧怕。但是对扫罗王呢，将千千给我，万万却给了谁？大卫，只剩下什么没有给他？所以你觉得扫罗他的担心对不对？情有可原，情有可原。但同样也另外一个人的心思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这也是我们来思想。我们说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为什么我们的心思不会走向扫罗，也不要走向非利士人，而是走向约拿单，爱大卫，爱人的心？那这就是唯有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放在哪里？放在哪里啊？神那里。如果你爱神，神就知道。其实不要讲别的，你就看约拿单，约拿单几次出战，他是不是都讲这句话？他倚靠的是谁？耶和华，是不是？他跟他的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来说，他如果叫我们去，我们就知道这是神叫我们去，对不对？他如果说叫我说你们不要动，我们来，那就表示神不叫我们去。你看，他都知道等候神印证，这就是约拿单。如果一个人他越靠近神，他越凡事都倚靠神，那他的心思意念就会走到哪里？圣经神给他的角度。如果一个人不依靠神，应该说不渴慕神，那么他的心思意念要走哪里？很自然嘛，这个世界不是两个拉锯战吗？我们常常说，我们不是与这个世界的人，不是跟我们面对面的人在征战，我们乃是与那个什么恶者，空中的那个抢夺者，是不是恶魔在征战？我们自己在抢救灵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我们也天天都在处于拉锯战。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的拉锯战，每一个人只有约拿单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也可以效法这个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所以扫罗的嫉妒让我们看见，他就怒视大卫。好了，一个人怒视大卫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本来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了，对不对？旧约让我们看见神的灵不是天天的与一个人同在，而是怎么样？特别的时候要做特别的事情，就与这个人同在。但神的灵虽然没有天天与他们同在，但他们借着敬拜神，天天亲近神，是不是这样？ 现在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会幕的时候，神其实不是不愿意与人同在，神其实是想要与人同在才赏赐给以色列百姓会幕，对不对？神如果不想与人同在，要不要叫摩西给他们给他建一个会幕？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哪里还是他的居所，全部都是他的。但神为了爱人，要让人看见一个有形的存在，所以神用了会幕来让百姓知道，看啊，神与人同住，是不是？神与人同住，这是不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那今天神住在哪里啊？诶，这可以考考大家，这是启示录让我们得到的，是不是在你的心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的时候，神住在哪里？是不是在你的心里啊？谁可以告诉我们？这就是保罗一直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对同证，神与我们同住，这就是。所以神不是不愿意，神愿意与人同住。那但在这里用一个有形或者是说特别的能力与人同在的方法来证明神与人同在。好了，来到这里，不单单扫罗得罪了就是得罪了神，现在怒视大卫。第十节说，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落在扫罗的身上，他就开始胡言乱语。那我们就知道人很自然的嘛，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身上被一个鬼附着了，所以耶稣就把那个鬼怎么样赶走了，赶走了打扫干净，这个人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他生命救主？没有。所以那个鬼在这个世界上漂流来漂流去，哎，我被赶走的地方自己进去恐怕又会被赶走，找七个比我更恶的鬼一起来住进去，他就赶不走我了，这鬼的想法嘛。但你就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谁会来里面？很自然的，撒旦恶魔他就想要来，只要你有缝隙的地方他就怎么样，就来钻进了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常说，你看你把水摆在手上，明明你都握得紧紧的，为什么水还会很快就没有了？你们试过了嘛，对不对？我们都接过水，为什么呢？不就是这边有缝隙是你看不见的吗？但你看不见，谁看见了？圣经说恶魔，恶魔看见了，所以他就钻进来了。圣经说恶魔就来到了这个，他说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胡言乱语。哎呀，大卫照常怎么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弹琴了。弹琴有没有用？扫罗一看，这个就是夺走我王位的人，以前是有用，那时候怎么样？因为大卫还没有威胁，这个少年人现在已经不叫少年人了，而叫什么？王位觊觎者。对大卫对扫罗来讲，是不是就是想着我快点，是不是阵亡或死掉，你就是要来觊觎我的王位。所以在那里弹琴，扫罗心里想着就抡起枪来，就怎么样，我要把大卫刺透钉在墙上。你看这就是恶魔啊。所以不要说有没有杀人，你的言语，不是现在常常看到很多小孩子自杀，为什么自杀？或者是拿枪杀人，本来要自杀，后来想为什么我一个人死，拿着枪就到校园里去杀人了。最近不是那个吗？就是被霸凌了，对不对？所以言语是会害人的。我们以为说我们说了这句话没什么，但你不知道这句话背后它产生的力量，就好像你丢一颗球啊，对着这个墙壁，你看你的力量有多少，墙壁的反弹比你的力量怎么样更大。就像这样，这个孩子经过了霸凌，然后呢他本来要自杀，想想我一个人死不甘愿，所以拿着枪到学校去扫射，是不是也几个人就陪着他一起死？这就是他的心态。言语确实是会使人怎么讲疯狂，或者是伤害人，杀一个人。其实不单单是这个，这个世界上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他们处在这样的光景，可能他生命当中经历到别人言语上的霸凌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教导我们的孩子孙子，或者是我们自己，我们都不要随意乱出口伤人或责备人 或说别人的坏话，是不是这样？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不造就人，对不对？尤其哎，那个同学今天穿得很丑或很土，那又怎么样？或者他长相，谁能够限定自己的长相？说实话，老了大家都一样。真的，我真是感觉到啊，年轻的时候啊，每个人五官都很清楚，尤其瘦瘦的时候什么都一清二楚，但人一胖了以后怎么样？我发现都长得差不多了。我自从我胖了以后，我觉得我跟我二姐两个长得一模一样。以前我小时候都不觉得我跟我二姐一样，可是现在我都觉得我跟我二姐长得一模一样，我们两个都胖了。结果我们两个都胖了以后，就发现这是姐妹嘛，不都是这样吗？好，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但是我们常常就会在这个言语上啊，好，不是有很多那种这种花边新闻、社会版新闻吗？或者演艺版新闻，这些明星跟干你何事啊？他有什么罪啊？对不对？他的这个那个，你都要把他拿来如数家珍，不是也太无聊了吗？把人家这些事情都拿出来当做茶余饭后，他是明星就该死吗？对不对？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子说一个人，可以把一个人埋掉啊，是不是？他上次说一个人到了台湾，不是在那个野柳那个女王那个不是叫什么石头的女王头那边写一个悼词一游，所以全部的网民都把他怎么样揪出来了，这个人真的太可怜了，是不是？你知道悼词一游的人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写，你以前有没有写过？哎，你们都没有哈，我都照一张相，然后在我的相片上写我悼词一游，怎样？不错吧？哎，这就简单了，也不会被人家什么封杀。可是我们都会想留个纪念，告诉别人我悼词一游。那这只能怪我们自己，以前可能没有人好好教我们，可是不至于要把一个人埋掉，是不是？看这边就让我们看见，这边当他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撒旦也来了，他就想我要杀他，一次杀不出来，第二次再杀还是怎么样，再杀不死，所以他两次要杀他都杀不死。好，现在他说我要使大卫离开自己，所以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路。十四节，本来是想叫他怎么样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但十四节说什么？大卫做事无不精明，更重要的是后面那句话，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表示说神不单单赏赐给大卫他所需要的聪明智慧，他出去征战的智慧神让他无不精明，更重要是神与大卫同在。如果神与大卫同在，这些伤害都会怎么样？就好像我们说圣经说神差遣他的使者四围安营，四面环绕看顾保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卫的性命被保存。扫罗想借着非利士人的刀来杀他，却怎么样杀不成。这边让我们看见他两次都想杀他，可是大卫却怎么样成功的躲过，而且还做事无不精明。以色列人跟犹大人都爱大卫，为什么？因为大卫领他们出路全都怎么样战无不胜，是不是这样子？哎呀，这个很好啊，常胜军哦，这么年轻的一个少年人他带领我们比扫罗还厉害耶，这句话没说出来而已，对不对？可是妇女们，就是你和我，我们已经说了这句话了，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这边啊，我在家里想的时候，我就想我们如果有的时候看到某些人特别好，我们不要大声赞美他，大声赞美他是咒诅他，哎，不是招人嫉妒吗？是不是？以前读书的时候不是有讲到说什么窦娥还是什么的，什么妆成美招秋娘妒，有没有这句话？就一个人他每次化妆成功化妆好了，那些其他的女士都在什么嫉妒他的那种。所以啊，如果我们称赞一个人啊，即便我们众姐妹彼此互相称赞，我们也不要大声，要怎么样含蓄一点，是不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知道什么，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够了，是不是？那你每一个人你当着大家面，哎呀你讲得太好了啦，哎呀你做得太好了啦，哎我太喜欢你了啦， 那别人马上就会想什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喜欢的，我也喜欢的，只是被你讲而已，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提醒我们，我们在称赞人的时候真是有智慧。好，那这边借着大卫所经历到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嫉妒，让我们也学习保守。好，保守我们自己在做人处事的时候，不要给别人怎么样带来麻烦，是不是？好，在这里继续看到大卫本来应该要娶谁啊？本来应该娶米拉嘛，不是说了吗？谁如果打死那个哥利亚，我就把我的女儿给他，哎，他们的附加怎么样免纳税，还有什么免来啊服兵役，对不对？现在怎么样？全部都没兑现，是不是？全部都没兑现。现在米拉应该要嫁给大卫，可是他没有。他说，如果你想做王的臣龙快婿，那么你需要怎么样？附加条件，你看这边他说了，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有没有？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了，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你觉得怎么样？为他奋勇也就算了，还要后面加一句什么？为耶和华。大卫有没有为耶和华征战了？打完了耶。哥利亚死了没？死了耶。不是当时说了吗？谁如果杀死他，我女儿怎么样？对，这个有一个人也曾经遭遇过这样的事情，雅各，对不对？雅各的岳父，也就是他的舅舅拉班，曾经干过这样的事情。因为看到雅各喜欢他的女儿拉结，所以他就说什么？我把这个女儿给你，你只要服侍我七年就好。大卫一心想，好啊，七年算什么啊？就说好。就想不到在迎娶的时候发现娶来的是谁？老大利亚，是不是？哎呀，你再为我服侍七年，我再把你为这个满了七天，你再为我服侍七年，我就把这个什么老二也嫁给你。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好，为了那个满了七天就娶了老二，娶了老二又再服侍七年，十四年。十四年完毕以后还剩下几年？他在他舅舅家二十年，还剩下六年。六年他改了十次工价。所以当雅各带着妻儿要回他本家的时候，他的舅舅拉班来追他的时候，他说了，你骗了我两次，完了剩下这几年你十次改了我的工价，你看着哎呀，羊都生黑羊你就说要黑羊，你看那羊都生花羊你就说要花羊，是不是？我白天受尽什么烈日太阳晒的苦，夜晚受尽寒风之苦，甚至什么羊啊被这些野兽撕裂了，我带回来给你还不行，我要把活的赔偿给你，死羊我自己要什么承包下来了。哎呀，这就是雅各所遭遇的。现在呢，大卫这个呢，是不是类似了？所以现在他说了，你把这些非利士人你为耶和华征战哈，那么我就把女儿嫁给你。好，大卫果然，大卫就说什么，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虽然这样子，大卫嘴巴这样说，他还是怎么样出去征战。所以到了该嫁给他的时候，这个米拉该嫁给他的时候，他没有把米拉嫁给别人去了。好，嫁给别人也就算了，反正他也没有，大卫也没有真正的用心过，因为他说了我是谁。现在发现另外一个人，原来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米拉没爱他也就算了，现在米甲怎么样？爱大卫。那米甲爱大卫，就像约拿丹爱大卫一样，甚至连什么性命都可以为大卫舍了。所以大卫有没有爱他呢？大卫应该也爱他了。为什么呢？如果说约拿丹爱大卫，大卫也爱约拿丹，大卫后来真的是信守承诺，到约拿丹死了以后，他还为约拿丹的儿子有没有？好，就是立家成家立业这样子。 那这边都让我们看见这个米甲爱大卫，其实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也证明另外一件事，就是大卫也怎么样爱这个米甲。所以他说好，现在扫罗也蛮尴尬的，为什么呢？第一次你看本来应该无条件把女儿给他，结果没给，还给了别人，又骗了他。那现在米甲好，我就用米甲让他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下。应该大扫罗这个人可怜不可怜？从现在，从恶魔来到他身上开始到现在，一直到之后到他死，他一心想的都是什么？追杀大卫。一个人如果一心想着追杀大卫，他还能做什么事？恨，真是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啊，所以他什么事都做不成。但大卫呢，我就一心想逃离扫罗，甚至有机会杀扫罗，他也怎么样？遵守着他跟约拿丹的规定，他不杀害约拿丹的家人。这就是大卫，他做到什么？不单单是约拿丹他的儿子，连他的父母他都怎么样？不追杀他。这就是大卫。所以让我们看见在这里，他说我就来派别人，因为自己很尴尬吧，扫罗很尴尬，好，派一个媒人吧，媒人去，哎，告诉大卫你还有再一次机会来做我的乘龙快婿，我们家还有老二米甲，据说米甲爱你，你也爱他，这是我们自己编的啦，是不是？但是你就看见，因为米甲爱他嘛，是不是？你还有机会，王不要什么？好，他大卫当然先拒绝啦。哎呀，我怎么可以做王的女婿呢？王不要什么，只要什么？100非利士人羊皮。哎，你看呐、哦，扫罗要害人，真的是冠冕堂皇啊。他用这个道理来让媒人去讲，媒人真的是很相信这就是扫罗的心愿，因为一讲到非利士人的羊皮，马上就让他们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未受割礼，就是在应许之外的民，对不对？所以杀他们是什么理所当然。所以这个就是扫罗的计谋。那当这个媒人他也传达这个消息，也传达得很高兴，他不知道大卫一个人如果要去杀这100个非利士人，不是你死就是什么我活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大卫的难处。可是这个媒人不知道，居然就帮他讲了这句话了。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大卫做了什么事情啊？他说什么？你看哈，我扫罗城仆26节，扫罗城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束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你看到吧，大卫的心是什么？日期还没有到，你就知道大卫如果不愿意做的话，要不要去做这件事？可见大卫愿不愿意做，甚至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就奋勇杀敌，还不是杀100个，杀多少？可见他看米甲是什么，多么的好啊！100还不够啊？你以为100是我的聘礼吗？多送你100，有没有？但是他只有将满数就够了，他杀了200非利士人。这就是大卫在当时可以让我们看见大卫的心情，可见大卫爱不爱米甲？这就是我们推论出来的，大卫原来也是爱米甲的，不然的话要不要这么积极勤奋的去做？不需要嘛，是不是？好，我还是照样就像米拉一样领兵出路，奋勇杀敌，够了，对吧？好，这边让我们看见这就是大卫。所以扫罗虽然嫉妒，但是神却让他弄巧成拙，让大卫做了什么乘龙快婿。大卫这乘龙快婿一做，扫罗就怎么样？更怕他了。圣经28节说了，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谁啊？大卫的仇敌。哇，真是太厉害了。所以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就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这跟前面一样，做事无不精明，就是这样子。因此他的名就被人尊重。 我们就看见，这就是扫罗的计谋被神怎么样翻转过来了。所以一个人倚靠神啊，你就不要怕，环境再怎么逆境，你有谁做你的保障？神，神是你的靠山，是你的保障。虽然环境这么的险恶，但是神保守大卫。其实昨天啊，张长老给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也讲到，他说有苦啊，日子是有苦有甜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说诗人在讲的时候啊，我就马上想，确实啊，你看圣经早都预言了，我们的人生啊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天天笑口常开，是不是？有没有苦的时候？有没有难的时候？有没有伤心的时候？都有。但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最好的依靠，就是有神。有神，我们虽然有苦可以笑看风云，有神我们虽然高兴欢喜，我们也不会害怕，不会为到突然来的惊吓而害怕。好，就是在这样子这样的光景当中，让我们看见大卫虽然遇到这么多逆境，这么多的不顺，每一次的征战神都与他同在。好，马上十九章，大卫就来到这里，约拿单来做调停人，可见扫罗还是听他儿子的话。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单跟众臣仆说要杀大卫，这是不是明目张胆的要杀人啊？都不知道扫罗怎么说得出这样的话。众臣仆啊，你们听啊，我要杀大卫，是不是这样子啊？不知道啊，可是至少约拿单听到了，他的臣仆也听到了，都明白扫罗的心意了。所以可见扫罗那时候魔鬼来到他身上，他抡枪要杀大卫，不是平白无故，他心里一直是想要杀大卫的。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圣经说约拿单甚喜爱大卫，约拿单就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哎，有没有这样的儿子啊？啊，有没有这样的儿子给父亲扯后腿的，把父亲的秘密都说出来了？可见约拿单爱不爱大卫。哎，所以在这边他告诉他的时候，他说你要小心啊，你到一个地方藏身，我来帮你说情。好了，他就跟他爸爸讲了，为什么你要杀大卫？大卫你看他怎么做呢？领兵，圣经说他就替大卫说好话，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第一个。第二，他所行的对你都怎么样？大有益处。哎，第三，他还拼命的杀我们的敌人，给我们以色列人什么呀？大行拯救。那个时候你不是很喜欢他吗？你看我列了他这么多的好处，你那时候也这么喜欢他，还说那少年人是谁，是不是？为什么现在你要这样子呢？所以他就说了，那时现在为何无故杀大卫，要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你看到吧，约拿单是不是很明事理的人？做这件事情是自己取罪，不讨神喜悦。他讲得那么清楚了，但是扫罗只有当时马上的说，哦，好了，我就不杀他了。但过后怎么样？又想杀他。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还指着神起誓。所以你看，不是这样讲吗？这些人真的指着神起誓还是什么？还是不守约。所以你就知道了，当扫罗指着神起誓的话，他自己还毁约。那前面记得阮师母带我们查经的时候，他们不是跟非利士人，就是约拿单跟那个跟那个拿兵器的人去打了，他本来说把约柜拿来，又说什么啊，停，有没有停手吧，反而要什么去征战了。所以约柜对他来讲是什么器具，利用的工具。神的名呢，现在看起来也像是利用的工具了。虽然他指着耶和华神的名起誓我不杀大卫，但他还是怎么样，还是做，何必起誓呢？所以扫罗根本把神当成什么工具利用的。哎，这也提醒我们，你跟神祷告是不是把神当工具？我需要的时候才来祷告，平常不祷告。哎，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圣经常常说了一句话，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 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一人的祈祷会大有功效？这是在雅各书，对不对？雅各书昨天也是张长老提的。哎，我想，哎，对，雅各书第五章。对不起啊，我这个忘了做标示了。昨天，哎，对，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第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他前面这句话是什么？所以你们要干嘛？彼此认罪。所以这也回应到我们常常读圣经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配合这句话，如果你常常在神面前省察自己，在弟兄姊妹当中你也省察自己，那么你就会怎么样？常常彼此认罪，那么你的祷告会怎么样？一人的祈祷就变大有功效，是不是？那如果我不认罪呢？扫罗有没有认罪啊？扫罗不对自己的行为认罪，是不是？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他没有说我错了，他只有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错，哎，是不是？直接就起誓了。你觉得他这个誓言是什么？虚伪的，只是为了满足他儿子的要求，所以他做了这件事。当然了，大约拿丹相不相信他？约拿丹这是一个单纯的少年人啊，是不是？所以约拿丹相信了他，就把大卫叫回来说，我父亲不会杀你了，是不是？所以现在看到大卫就仍然势力在扫罗面前。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又有征战，大卫又出去打仗又得胜了。哎呀，这个扫罗怎么样？哼，一定要杀他。这个王位怎么样？越来越岌岌可危了，是不是这样的光景？所以现在他又想杀他了。这边圣经说了，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着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照样怎么样弹琴了。所以扫罗又想要将他刺透，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就逃走了。大卫现在有没有学乖了？以往大卫只是躲一次又躲一次，有没有？这次一次就够了，他马上就跑了。跑到哪里呢？他们家也在这个王宫哈的附近，应该不是住在王宫里面，而是住在城墙边上。所以当他跑回去的时候，你看他的太太米甲也是这么爱他，看到大卫跑回来，知道他爸爸怎么样要杀他，这个他爸爸的心思啊，他的儿女全都知道了。就是约拿丹比较单纯，没有那么明白的醒悟过来。可是米甲怎么样？因为太爱大卫了，所以他知道他爸爸一定是要杀他了，所以他就叫他大卫怎么样？你今夜就要逃走，你如果不逃走，我的父亲就要怎么样杀你了。你看有没有女儿这样子啊？这叫胳膊什么向外弯。但是我们上次袁大同老师不是说吗？胳膊本来就是要怎么样？要向谁弯？向外弯，向她的丈夫弯，对不对？不能说，哎呀，哎，你们记不记得她说的那一件事？我觉得很好啊，就是你一结婚，你妈妈告诉你说，把那个家里值钱的东西往我们家里搬，然后你就把那个小金子啦、小银子啦、小钱呐、小房地契啦，都往妈妈那里摆，有没有？好，所以这叫做什么？胳膊向内弯。她说不行，要什么？胳膊要什么？向着丈夫弯，对不对？不然丈夫想，你看你还有个小金库，真的。那米甲真的是好太太，在这个时候给我们看见的，他马上叫大卫跑啊！所以他就从城墙，哎，我一直在家里想啊，大卫重不重啊？肯定比米甲还重啊！但米甲还要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容易不容易啊？是不是九牛二虎之力也要把大卫救下去，放出去啊？是不是以前的两个探子，我就想到拉合也好厉害啊，把那两个探子从城墙上这样放下去，所以是不是你爱别人的生命，别人也爱惜你的生命，对不对？所以拉合一家不是都得救了吗？ 所以爱惜他的生命，对不对？好，米甲虽然后晚景有一点点的凄凉，但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凄凉，哈，就知道大卫最后还是把他赢，就是找回来。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米甲就是这样子的保护着大卫，所以他当夜就让大卫逃走了，还做了几件事情。你们觉得米甲这样做可以不可以啊？首先把家里的神像放在他的床铺上，照理说啊，犹太人应该不要在家里藏这些神像的，可是他居然在家里藏神像，表示说米甲他们还是受着异教之风，可能刚新婚他们都会有一种那种生子的那种偶像来送给，好像叫做什么礼物啊，当作礼物来送给他啊。米甲很高兴哦，就把这个藏在家里。那不知道大卫晓不晓得，但是呢就做了这件事情，把这个偶像摆在家里藏着。然后呢当有人来窥探的时候，哎，他就让他们看见那边好像有一个人躺在那里，还骗他们说他睡着了，他生病了，有没有？所以扫罗啊想要杀他，派的人盯着就是等着大卫啊，等到第二天早上已经等不及了，把他连床都怎么样给我搬过来。你看这个扫罗杀他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对不对？当他要搬床才发现这是什么假的，不用搬了，是不是？但是你就看到当这边就描述了扫罗的心，要杀一个人啊，是不是动用了全部的武力都要杀掉大卫？圣经说他说连床将他给我搬来，是不是？所以他就把这个米甲找来，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这米甲说了什么？又说了一个谎。他说什么？如果你不放我走我就杀了你。大卫会不会这样做？我在想啊，米甲如果直接跟他爸爸讲你不要杀大卫，他是我丈夫，是不是？那米甲会有什么样的光景？不知道。但米甲是不是也为了自保，或者想要在那里继续探听军情，做大卫的戏子？哎，是不是叫戏子啊？就是那个情报员啊，是不是？所以他要留在他父亲身边，他说了谎。大卫会不会想杀他？不会。好，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我们就看见米甲他的这个思想还是受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思意念都在神那里的话，那米甲应该怎么做呢？直接就像他的哥哥啊约拿丹一样啊，约拿丹这样做也没有死啊，是不是？劝他的父亲啊做他们的这个和平的使者啊，但没有。好，那我们就来看见，所以大卫就逃跑，跑到哪里呢？这时候大卫已经什么举目无亲了，哪里都不能跑了，是不是？跑回家扫罗也肯定来怎么样追杀了，所以他就跑到那个曾经高利他的撒母耳，至少撒母耳还算是什么德高望重，也曾经高过这个，或者说高利这个王扫罗王过，对不对？怎么样也是安全的，他就跑到了撒母耳这边。当他跑到撒母耳这边的时候，撒母耳就跟他来去到哪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地图有没有地图啊？哎，上次发给你们了，我今天不再发了哈。上次发的时候有两面的第二面，魏晴可以帮我们放一下地图吗？大家看一下，简单的只有一条线而已啦，哈，就是从他住的地方啊这一张，大家看哈，魏晴你帮我们指第一条好不好？就是从这个基比亚来到那个拉玛。有没有往上一号线一直走就跑到这个拉玛这个地方了，所以哪里他也没回去，他的家乡是往南，他并没有往伯利恒去，他反而往拉玛去。好，可以帮我们开个灯，谢谢。大卫就来到这里，然后呢扫这个撒母耳看到他呢就带他去拿约。好，扫罗就开始打发人了，打发第一批人去追他，想不到这些人怎么样，到了那里撒母耳正在什么训练那里的先知，我们常说先知学校啊，就是在这里训练。哈，学校这边没讲了，只有讲他在那里训练先知。哈，然后呢，这些来追杀他的人就受感说话， 你这些如果被圣灵充满受感说话的人，你想他还会记起杀人的事情？一个人如果被神的灵充满，会不会想杀人？对呀、啊，如果想杀人，那就不叫灵了，对不对？那就叫恶灵了，啊，不能讲灵，恶魔了，对不对？好，所以让我们看见第一批的人去了，受感说话，忘记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了。来了第二批人，又怎么样？又受感说话。那当然，我们跟第一批人一样，一个被神充满的人，他的心思意念应该是做讨神喜欢的事。第三批的人也来了，还是一样怎么样？照样受感说话。所以你看，神的灵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充满？并不是，而是所有的人神都可以充满，神都可以使用。更重要的是，神如果要救大卫，什么恶魔来了都没有用，对不对？你看你派了三队军兵来，他还是怎么样？神都可以叫他们改变心意。最后扫罗来了，扫罗来了做什么事情？哼，我要来杀你们这些人，杀都杀不死，我自己来吧。扫罗自己来了，圣经说了22节，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同样的去神到那里，他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他就怎么样，一面走一面说话，就来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所以别人就说了这句话了，扫罗也列在什么？一个王哎，本来就应该要什么？时常受灵啊，是不是受神的灵给充满？结果居然怎么样？像这些先知一样，要人怎么样？教导，要人带领，他才受感说话。那表示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不是在称赞他哎，这是在什么？贬低他，是嘲笑他哎。是不是一个王你应该是什么样？随时随地都是有神的灵与你同在，而不是现在才来。神的灵也，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所以有的人可能被这句话很感动，哇，扫罗也在先知中，但你不知道原来当时的人是在嘲笑扫罗，他也列在先知中吗？所以我们要渴慕神，我们要切慕那更大的恩赐，但同样的，我们不是一时的充满，我们乃是天天都要被神的灵充满。被神的灵充满做什么事情？不是耀武扬威，也不是显得我们比别人好，而是为了要荣耀见证神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谢谢主给我们这宝贵的应许和你宝贵的话语，借着扫罗所经历的，让我们看见主，我们要时常在你面前警醒。主，我们也借着大卫所经历的，我们看见主，我们知道你时常看顾保守，视为安营，你所爱的你必保报。主啊，你必看顾保守。主，我们就将我们一切的盼望，我们的信心都放在你的身上，使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的圣器皿，为你自己做荣耀的见证人。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还主我们的神。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